好，我们今天继续的来看先知书的导论。我们今天先看先知书导论当中的耶利米书这卷书。好，先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事实上，耶利米书是圣经中篇幅最长的一卷书。可能我们以为是以赛亚书，对不对？因为它每一章的内容比较多，它的篇幅是非常长的。当然，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这两卷书都是先知耶利米写的。在讲这件书之前呢，我想特别提一个大家早已经熟知的观念，但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还是要被反复提出来。虽然旧约圣经是由39卷书构成的，但是它其实在本质上讲的是一个故事，而不是39个故事。所以我们学习旧约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常常回到这个起点上来。这个起点就是整本的旧约从一颗种子到一棵大树，它是一个连绵不绝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去看旧约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这门课叫先知书，我们看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会尽力的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神曾经在那一个时间是如何做工的，如何施行救赎的，如何与神的子民来互动的。而神在那段时间的做工、救赎和互动，当然对那个时代本身是有意义的，对不对？还有一个指向一个更久远的意义，就是对那个时代本身的意义来讲，就是最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就了那个时代所有的意义。比如说对那个时代的审判，坦白来讲，最终极的审判临到了那一位耶和华的义仆的身上。对那个时代宣告复兴，坦白来讲，最终的复兴临到了大卫的苗裔的身上，才能带来最终的复兴。所以最终的审判和最终的复兴都不是那个时代自己所能担起来的，而是在耶稣基督里被成就的。我们来看耶利米书这卷书背景。当耶利米正在写作的时候，这卷书清晰地告诉我们，他正在写作耶利米书这卷书的时候，巴比伦正在十月围城，对不对？正在威胁南国犹大，正在南国犹大正处在风雨飘摇亡国的前夕。这个时候他正在写耶利米书，所以他多痛苦。所以在耶利米书当中，他会不断的提到巴比伦对犹大的入侵，一次、两次、三次。当耶利米书结束的时候，犹大百姓已经被分成三个批次，被带走、被掳，离开了犹大。第一，公元前605年；第二，公元前597年；第三，最后一次，公元前586年。所以你知道，他一边写耶利米书，犹大一边被掳，最终书写完，犹大也被掳结束。所以你就理解为什么耶利米那么的痛苦了。在第三波被掳结束之后，巴比伦人最后一次夷平了整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变为荒场，变为废墟，变为粪堆，其中也包括耶路撒冷人所仰赖的那一位，那一个圣殿。我们可以在列王记下22-25章和历代志下34-36章读到这个场景。所以你就知道耶利米的预言是多么的可怕，对不对？这个可怕，各位，很多先知的预言的可怕呢，都是当代没实现的。耶利米的预言的可怕是当代就实现了，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就亲眼见到了这样的预言的实现。所以呢，我们今天要问的是，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像我们刚才以西结束的灵修一样，是因为犹大的罪，对不对？为什么被掳、圣殿被毁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告诉你，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列王记上下整卷两卷书都在回答为什么被掳会发生。因为圣约的百姓和君王几百年来拜偶像，不信神，悖逆，糟糕，淫乱，道德败坏。你去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一直在描述通国的败坏，从君王到百姓的通国的败坏？而他给出的答案是，这就是他们被掳发生的原因。你知道当时的整个列王记，整个列王记记载的君王和百姓，他们几乎拜遍了周边所有国家的神啊，这一点很有意思，对不对？拜遍了迦南地的神，也拜埃及的神，也拜这个巴比伦和亚述的神，包括最著名的就是巴利、摩洛、天后，对不对？亚瑟拉，最著名的几个神就是这些。他们参与了各样的异教的敬拜，其中还有一场巅峰对决，就是以利亚和巴利的众先知的巅峰对决，对吧？对决完之后，你知道按我们的正常想法是什么？
复兴，
复兴，对不对？按我们的正常想法是复兴，是悔改，是归向耶和华。抱歉，想多了。对决完之后，以利亚确实杀了巴利的众先知，但是耶西别并不悔改，他的做法是什么？杀以利亚。明明天火降下来了，这个应该算是超自然的事件了吧？以利亚提前说了，天火降在谁的坛上，谁拜的就是真神。明明天火降到了以利亚的坛上，这个很明显的神，超自然的神迹了。所以人心是可以刚硬到这样一个地步的，你千万不要以为人心，今天很多慕道朋友会说，神给我显现，让我看见了我就信。我告诉你，以利亚的经历让我们告诉我们说，看见了他也不会信。这就是以利亚的经历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经历告诉我们说，看见了他们也不会信，对不对？耶稣基督已经行了许多的神迹了，然后法利赛人还舔着脸来问一句说，求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就信你是神的儿子。开什么玩笑，他不是刚行完神迹吗？行完神迹你们就想拿石头打死他，对不对？刚刚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就私下商议着怎么把拉撒路给杀了，对不对？你就不怕他让他再活一遍吗？所以明显的看见了神迹，他们也不会信的。而慕道友以为说看见了神迹就会信，这个其实是他在自我欺骗而已。你要告诉他，看见了你也不会信，因为信是神亲自在人的生命当中来动工，真的是这样的。好，你会发现当时的犹大，当时的耶路撒冷，他们犯的罪罄竹难书，最大的一个罪当然就是拜偶像，因为所有其他的罪都是从这个罪当中延伸出来的，对不对？请注意哈，这一点我们做传道人的一定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教会当中，你在社会当中，你在自己身上，你看见的所有的罪都是从拜偶像这个罪当中延伸出来的，就是只要你离弃了真神，你可以犯任何的罪啊，因为拜偶像的罪是一个根本性的罪，因为拜偶像的罪被称为叫做属灵上的淫乱嘛，属灵上的淫乱，于是就会带来现实当中的糟糕，对吧？彼此说谎，政治的腐败，没有公义，社会充满了淫乱，充满了欺压，充满了剥削，充满了不公义，这就是当时的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基本的状况，对吧？所以属灵的淫乱必然导致肉体的淫乱，属灵的败坏必然导致道德的败坏，也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所以神一直差派先知到他们当中，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就是不悔改，他们大大的破坏了整个神的圣约。那当他们破坏神的圣约之后，你会发现先知耶利米做了一个宣告，你知道哈，这人天然就有这样的事儿，这个德性，什么德性呢？就是糟糕的事可以做，但你不能说。 就我可以犯罪，但你不能说我，对不对？他们犯了很多罪，但是耶利米一说，他们就怎么样？受不了了。犯罪的事儿自己做得来，别人说不来。那你知道先知耶利米并没有夸大，对不对？并没有做出夸张的手法。先知耶利米是宣告什么呢？宣告照你们的本相，照你们的所作所为，那一个盟约的咒诅要来临，就是照你们犯的罪的这个事实，对不对？这个很明确的写在了申命记27、28章上面的，对吧？这是对等的嘛。盟约的咒诅会临到犯罪的百姓，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哎，各位，说实话，以赛亚跟耶利米几乎是整个先知群体当中最不受待见的两个人，对不对？一个以赛亚，一个耶利米，几乎是所有先知群体当中最不受待见的两个人。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人说话呀，太尖锐了，太深刻了。这两个人真直指内心。这两个人清楚地宣告了圣约带来的那个咒诅、毁灭和审判，就比其他先知讲这一点呢讲得更，当然因为篇幅够长的缘故，就讲得更深刻、更具体、更真实。因为这两卷书的篇幅够长嘛，所以他一定就会讲得更具体、更深刻嘛。但同时，这两位先知呢，也比其他先知，也是因为篇幅够长的缘故，更清楚地讲了关于神的救赎和盼望。并且这两个先知的区别在于，以赛亚呢常常是从宏大的整个国度的视野来讲这件事情，你发现没有？以赛亚前常常讲宏大的国度视野，对吧？来讲整个的咒诅、审判、复兴和救赎。耶利米这个人比较特别一点，耶利米主要是从微观的人心的视野来讲这件事情啊，这两个先知还是不一样，对吧？一个是宏大的国度视野，一个是微观的人心视野。耶利米花了很多的篇幅，好像一个圣经辅导者一样，在那里抽丝剥茧，直指人心内心深处的幽暗、糟糕和败坏。所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这个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岂能改变斑点呢？若是能，你们就能改变自己，对吧？他全是在讲什么人心啊，这个肉心、实心等等。为什么？因为耶利米非常敏锐地洞察到一点，什么点？你知道以赛亚比耶利米更早，对不对？以赛亚还是可以从整个宏观上来责备他们结构性的罪，但耶利米责备完整个宏观的结构性的罪，耶利米看见了另外一个更绝望的事，什么？就是这个罪你明明知道改不了，这才是绝望。不是你不知道改不了，是你知道了也改不了，知道了也改不了。这就表明人心是糟糕和败坏的，人是无法改变自己的心的。所以整卷耶利米书都在告诉我们一个福音，是神怎么样改变一个犯罪悖逆的心，这个才叫福音啊！人改变自己的心，这个不叫福音，这个顶多算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并且你也改不了。用两分钟多说一点这件事儿啊，圣经辅导常常告诉我们这件事儿。主耶稣自己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自己不知道，对不对？你知道今天很多人之所以骄傲，就在于说他以为自己知道自己的心如何，所以他就不认识自己的幽暗、糟糕和败坏，他就不认识自己的里面的偶像，所以他以为他，很多人常常说嘛，啊，我这个人没什么其他缺点，但就是诚实，我从来不说谎。抱歉，你的心如何你不知道。你怎么可能从来不说谎呢？你说这句话就是在说谎。你知道说谎是分两个境界的，第一个境界是你明明知道，理性上知道这是谎言，但是你还这样说，这叫谎言，对不对？但我要告诉你还有第二个境界， 就把自己也骗了。把自己也骗了的谎言真的是也叫谎言，你知道吗？他明明很糟糕，但他就是觉得自己很好，你说这是不是个谎言？这当然是个谎言，但是人家真诚的认为自己很好，真诚的觉得自己不骄傲，真诚的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坦荡的人，那这个叫谎言啊。这个表明他陷入到谎言当中，他的心如何他自己都不知道了。通常呢就表明良心麻木刚硬了，良心的功能比较丧失了，自己明明在讲台上讲说人是全然堕落败坏的，但是说我这个人别的优点没有，就是不说谎。那人是全然堕落败坏的，那你就不是人了，对不对？你肯定就不是人了，你这个人就是不说谎，那就是不是人了。我不是说不说谎的人不是人哈，我是那不叫骂人的话哈，我的意思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其实是很糟糕的，这是第一层，我们的心如何我们不知道。这主说的话你信不信？主说的这句话你总不敢跟主犟嘴，你总不能说我就知道我的心，抱歉你不知道，主知道但你真的不知道。所以你突然要瞬间面对这个真理，是不是要谦卑起来，谦卑一下？更骄傲的是你不仅知道自己的心，你还感知到别人的心，你这个人你都敢，对不对？你觉得你知道自己的心已经很骄傲了，你还说你知道别人的心，他怎么想的我知道，只有主知道，只有主知道，真的。这是第一层，我们的心如何我们不知道。然后还有第二层，第二层更绝望，你知道吗？第二层是知道了你也没办法，对不对？知道了你也没办法，改不了，这辈子都改不了。只有在这样一个深重的、绝望的、糟糕的、幽暗的事实面前，福音临场的时候，那才叫福音，那才叫扭转，那才叫代替，那才叫好消息。如果你自己能改，但是改得很辛苦，耶稣基督来代替你了，那还不叫好消息。你就是这辈子都改不了，照着自己的境况就该灭亡咒诅下地狱，没有一丝一毫的出路，一点缝都没有，锁死了，钥匙吞了。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破门而入，打开你的心门，扭转你咒诅的光景，给你一条出路。所以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绝对没有，你自己的名也不能使你可以靠着得救，对不对？你知道那句话常常被引申为一种说异教心态，说啊，这个你拜其他的神不能使你得救啊，拜自己也不能。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耶利米清晰地指出这个问题，我想也是今天我们需要认识的这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传道人，说实话，你必须有的时候你需要像以赛亚那样有宏大的国度的视野，圣约的动态，整个圣约的层面上去指出这个福音来。那一位大卫的苗裔，那一位耶和华的义仆，那一位逾越节的羔羊，对不对？这是一个国度视野，但有的时候你也需要像耶利米一样去查验人心的幽暗和糟糕。只有这两个方面，宏观和微观，同时放到福音的光照之下，因为福音既是宏大的，福音又是深入的，福音既是尖锐的，福音又是深刻的。而尖锐无出以赛亚，深刻无出耶利米，在先知书当中这两位，对不对？以赛亚太尖锐了，受不了受不了，骂人猪狗不如，对不对？耶利米太深刻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所以让我们从这两位先知身上来看这一个尖锐和深刻，而尖锐和深刻全部都来自于福音，不来自于福音，尖锐和深刻就变成了尖刻。 啊，求主来怜悯我们哈。好，我们来看这一个以赛亚耶利米书的主题。耶利米书是一件很长的书哈，内容那么的多呢，有的时候你很难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描述总结它的主题。但是为了让我们抓住这件书呢，我们还是要试着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描述它的主题。我们用这样一句话来描述耶利米书：旧的盟约已经失败了，不是因为旧约有缺陷，而是因为人们因着内心的罪性不能持守这约，所以神的百姓需要新约。这新约需要神的百姓有一颗爱神的心心。这大概就是整个耶利米书的中心。但是呢，我知道很多的弟兄们会觉得说，这句话好像只是总结了耶利米书的31章呀，31章大概说的就是这件事儿，对不对？但其实呢，31章是整卷耶利米书的神学巅峰。其他的耶利米书的其他章节，在某个角度来讲，是为了服务耶利米书的31到33章的内容的。所以呢，这卷书讲的，其实在本质上是这件事情，就是新约的必要性。好，首先耶利米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也是今天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旧约被破坏了？为什么旧的盟约失败了？请注意哈，当我们回答旧的盟约被破坏失败的时候，绝不是因为旧的盟约本身有缺陷。旧约，请问旧约有没有缺陷？一丝一毫缺陷都没有。旧约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完美的哈，一丝一毫缺陷都没有。旧约之所以被破坏，不是盟约本身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人旧约的人没有办法持守这个约，因着罪的缘故。而新约也不是一个完全新的事物，新约是更新了旧约。抱歉，更新的内容也不是约的内容，请注意哈，连更新的内容都不是约的内容，约的内容并没有被更新，后面我会讲到这一点哈。更新的是持守盟约的那一颗心心。如果更新了约的内容的话，哦，我说的这个内容是指的它的本质的内容啊，不是说约的表述啊，是本质的那个内容。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句话在出埃及记出现，在先知书出现，在新约不断的强调，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对不对？这就是盟约嘛。在基督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这个内容从来没有变过。好，所以耶利米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是旧约为什么被破坏。简单来说，不是盟约本身有问题，问题出在百姓的身上，就是百姓没有能力守这样的盟约。旧约被破坏的主要原因是人没有能力守约，所以新约最伟大的一点就是那个旧的以色列没有能力守约，于是新的以色列来守这约，对不对？而那一位新的以色列是谁啊？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当然是新以色列呀，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旧约百姓40年在旷野倒闭，于是耶稣四十天在旷野得胜。你看，没有改变过。旧约以色列悖逆败坏拜偶像淫乱邪恶，新的以色列圣洁公义良善顺服父命，从来没有变过哈。你知道旧的以色列之所以不能守约，是因为他们贪恋自己的罪。 哎，各位你仔细想哈，如果人心就是问题的根源的话，那么就没有出路了，对不对？我以前读武侠小说，你知道常常有一个非常这个强烈的画面感的场景啊，张无忌对赵敏说，此间事已了，我就退出江湖，从此与你一起浪迹天涯，对不对？此间事已了，抱歉，此间事就了不了。每次这样说你就知道此间事了不了，对不对？要中国古代的在官场失意的人都流连忘返于江湖，对不对？庙堂失意的人都去追求江湖之远，但是在江湖上失意的人呢，我告诉你，在江湖上失意的人都会遁入空门，谢逊嘛，对吧？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空门失意的人呢，就是比大家都更空一点就可以了，就是类似于这个扫地僧，对吧？啊，扫地僧。但是你会发现呢，如果照耶利米的说法的话，那你知道，在金庸的笔下呢，常常出现这样一个词汇，就是此间事已了，我会这个放下这个江湖的纷争，与你从此浪迹天涯，退出江湖。但是你知道古龙这个人呢，不太给情面。古龙直接来了一句，人心就是江湖。所以小李飞刀当中，飞刀又见飞刀当中，你会发现爱恨情仇在人心啊，三寸之间的挣扎远远大过了江湖上的刀光剑影的挣扎呀。在这个角度来讲，古龙看得更透，对不对？但是人心就是江湖，你解决不了人心，你已经退无可退了，对不对？耶利米告诉我们，是的，人心就是江湖，并且人心就是问题的根源。耶利米认为说，他们从此没有出路，因为败坏的心本身不能医治自己，败坏的心本身不能改变自己，一个已死的心没有办法让自己重新活过来。所以在头28章，耶利米非常的悲观，你发现没有？耶利米看见百姓不能守约，百姓不能守约的原因是因为有败坏和犯罪的心，他们不能改变自己的心，那么唯一的出路只剩下什么？只剩下了神来改变人的心，并且是从内到外的改变。许多年前，大概20年前，刘晓峰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拯救于逍遥》。中国人的拯救其实是以逍遥的，最终是以逍遥的方式来拯救。从你知道，如果他官场得意，在庙堂风生水起，他不会退出庙堂，流连忘返于江湖的。因为官场在整个中国几千年代表的是儒家嘛，而江湖在几千年代表的是什么？道家嘛。儒家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典型的律法主义。道家就是这个看淡一切，流连忘返江湖逍遥，典型的反律法主义。所以在中国总几千年当中，就是流连于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之间，尚未找到中间的福音。所以刘晓峰曾经写过《拯救于逍遥》，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呢，在庙堂不能拯救的人都是去江湖来拯救，就是逍遥嘛。但逍遥本身并不能拯救人，除非从天而来的那个拯救来到人的生命当中，来扭转人心。庙堂当然勾心斗角，你以为江湖就那么干净吗？对不对？所以呢，除非天上来的那个福音来光照人心，否则人无法改变。好，耶利米书呢主要分为5个部分，1到29章 预言了神对他百姓的审判。30到33章也是这卷书的核心经文，讲到了神提供了这个咒诅审判的解决方案，就是赐下一颗新的心，新约。34到35章继续预言耶路撒冷的被摧毁。46到51章讲到了各国的邪恶，包括谁呢？包括入侵者巴比伦的邪恶。所以你会发现耶利米这个人两头都得罪，对不对？在本国讲本国人的邪恶。哎，你知道哈，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巴比伦兵临城下，王国破城，就要冲入城里来了。你耶利米讲了大半辈子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邪恶了，再坚持一下，巴比伦王来的时候在他面前再讲一遍，从此不就会怎么样高官厚禄呀？你明白吗？从此是不是就会高官厚禄了？你再坚持一下，继续把你从前讲的道在巴比伦王面前再讲一遍，在巴比伦的军队面前再讲一遍，是不是从此高官厚禄？你能想象到啊，耶利米绝对是一个文化名人啊。但是人家耶利米讲完犹大和以色列的邪恶，于是就开始讲巴比伦的邪恶，并且巴比伦已经冲进耶路撒冷来了，你现在开始讲巴比伦的邪恶。还是那句话，神的百姓与整个世俗的潮流都是相悖的，相悖而行，就是先知的风骨，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上帝说人话，这就是先知的风骨。身居荒野，心怀天下，这就是先知的风骨。所以呢，你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讲，如果耶利米一直讲巴比伦，不，一直讲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邪恶，大家也不会说他是那种卖主求荣的人，因为人家巴比伦王没来之前就这样讲，巴比伦来了之后你再继续这样讲，大家也不会说你的，对不对？不是的，他只能讲上帝让他讲的话。最后52章回顾预言怎么被实现的，犹大将要遭受入侵和最后的覆灭的整个的经过，这就是耶利米书啊。所以呢，我们简单的看了一下耶利米的整个的概况，接下来下一课呢，我们会看耶利米书的一些关键的主题。